Today,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Chapter 13, The Heaven's Door,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Holo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第十三章《天道》其中一段节录。在这段节录中，庄子谈论道，也就是自然的法则。唯有了解真正的道，帝王将相才能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庄子第十三章，天道。过去，舜曾向尧问道：“你作为天子，用心怎么样？”
尧说：“我不会忽略那些无处诉苦的百姓，也不会抛弃穷苦的人民。对丧失亲友的人，我与他们同悲，有谁家喜获新生儿，我与他们同庆。对那些过度操劳或受虐的妇女，我心生悲悯。这些就是我用心的方式。”
舜说：“这样行善当然是很好了，不过还说不上伟大。”
尧说：“如果是这样，那要怎么做呢？”
舜说：“自然而成，行迹安宁，像日月照耀；四季运行，像昼夜交替；形成常规，像云彩随风飘动；雨点不失万物。”
尧说：“整日里纷纷扰扰啊，你跟自然相合，我跟人世相合。
天和地自古以来是最为伟大的，皇帝、尧、舜都共同赞美他。所以古时候统治天下的人做些什么呢？仿效天地罢了。”
孔子想把书保藏到西边的周王室去，子路建议他说：“我听说周王室管理文典的史官老丹已经隐退，回到家乡隐居。先生想要藏书，不妨暂且经过他家向他请益。”
孔子说：“这主意很好。”孔子前往拜见老丹，老丹对孔子的要求不予承诺，孔子于是翻十二经已说。
老丹中途打断了孔子的话，说：“你说的太冗繁，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些书的内容大要。”
孔子说：“要旨就在于仁义。”
老丹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说：“是的， 君子如果不仁，就不能成其名声；如果不义，就不能立身社会。仁义的确是人的本性，离开了仁义，又将奚为矣？
老丹说：“再请问，什么叫做仁义？”
孔子说：“忠心勿改，兼爱而且没有偏私，这就是仁义的本质。”
老丹说：“你后面所说的这些话，几乎都是浮华虚伪的言辞，兼爱天下，这不是太迂腐了吗？无私其实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你。先生，你是想让天下的人都不失去养育自身的条件吗？那么，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原本就存在光亮，星辰原本就有各自的序列，鸟兽原本就有各自的群体，树木原本就直立于地面。先生，你还是仿依自然的状态行事，顺着规律去进取，这样就能达到完美了。又何必如此急切地标榜仁义？这岂不就像是打着鼓去寻找逃亡的人，鼓声越大，跑得越远吗？夫子乱人之性也。
事成启见到老子，而问道：“听说先生是个圣人，我便不辞路途遥远而来，一心希望能见到你。走了上百天，脚掌上结上厚厚的茧，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如今我观察先生，竟不像是个圣人。在老鼠洞的泥土中有许多您剩余的食物，您随意抛弃剩菜，没有给需要的人，不能算合乎人的要求。素薄饮食享用不尽，而聚敛财物却没有限度。”老子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做回答。第二天，事成启再次见到老子，说：“昨日我用言语刺伤了你，今无心正确矣，这是什么原因呢？”
老子说：“巧智神圣的人，我自以为早已脱离了这种人的行列。过去你叫我牛，我就称作牛；叫我马，我就称作马。假如存在那样的外形，人们给他相应的称呼，却不愿接受，将会第二次受到祸殃。我顺应万物，总是自然而然，我并不是因为要顺应而有所顺应。”
事成启像雁一样侧身而行，不敢正视自己羞愧的身影，蹑手蹑脚地走向前来问道：“修身之道是怎样的？”
老子说：“你容颜伟岸高傲，你目光突视，你头额金傲，你口张舌利，你身形巍峨，好像奔马被拴住身，虽休止而心犹奔腾。你行为暂时有所牵制，一旦行动，就像剑拔弩张。你明察而又精神，自持智巧，而外露娇姿之态，凡此种种都不是人的真实本性，边远闭塞的地方，有过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窃贼。”
老子说：“道，从大的方面说，他没有穷尽；从小的方面说，他没有遗缺。所以说，道具备于万物之中。” 道之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容；道之深邃，不可以探测。推行刑罚德化与仁义，这是精神衰败的表现，不是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谁能判定他呢？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一旦居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不是很伟大吗？可是却不足以成为他的拖累。天下人争相夺取权威，但他却不会随之屈服，审慎地不凭借外物，而又不为私利所动，深究事物的本源，持守事物的根本，所以忘乎天地，弃置万物。而精神世界不曾有过困扰，通晓于道，合乎常规，辞却仁义，抛弃礼乐，智人的内心也就恬淡而不乖违。
世上人们所看重的，称道就是书，书并没有超越言语，而言语却有可贵之处，言语所可看重的，就在于它的意义，而意义又有它的出处，意义的出处是不可以用言语来传告的。然而世人却因为看重言语，而传之于书。世人虽然看重它，我还是认为它不值得看重，因为它所看重的并非真正应该看重的。所以用眼睛看，能看见的是形和色；用耳朵听，能听到的是名和声。可悲啊，世上的人们以为形色名声就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而知道的不说，说的不知道。世上的人们难道能懂得这个道理吗？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锥子和凿子，走向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的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如果动作慢了，就会松缓而不坚固；如果动作快了，就会色滞而不入目。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因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用来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取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70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归天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很高兴有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愿上天加持您的善心， 与高贵的奉献。 We enjoyed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Blessed be your good hearts and noble endeavors.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